客去设飞机等等，全副武装像歌利亚一样，那么反而巴勒斯坦像大卫一样，那就是整个角色的这个变换，这不是让人有种错乱的感觉吗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给我自己现在我明白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这里根本还没有回转到现在，明白吗？那不止如此，巴勒斯坦人的不以色列人骄傲的是他们发明了铁穹，这铁穹呢就可以对付对方的飞弹或者是火箭，所以你看这一场比赛很少很少，他们觉得只要把空中守住了，敌人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就他们没有想到，敌人不是从上面来，敌人从下面钻来，他们老早就准备好在今年九月新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要发动的全世界就像911的事件一样，他们要杀伤的人是以千来计算，以千个单位，不是一百的单位了。那怎么做呢？所以这一次才发现，才发现怎么回事。那么大家如果到南地去，尤其到南边去，你看到别什巴什么的，有很多的很多以色列，他们就住在他们农场里面。你看一下，每一个农场都很好，但因为实在说离开加沙走廊不是很远。那么以色列人想说，只要空中飞机来，只要空中飞弹把拦住，我们就安全了嘛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九年前，他们是加沙无条件的奉还给巴勒斯坦人，什么都没有做。今天如果你在别的地方，比方说在西岸也好，西伯伦也好，哪里？你看西伯伦旁边有他们，还有他们特别区，再加上没有，加上纯粹的完全的撤退，百分之百的撤退，交换给谁呢？交换给巴勒斯坦。你如果读圣经，你就知道，你如果明白预言，的确神的手在哪里。所以九年前，以色列人就告诉加沙说：“我们完全交给你，还给你。”所以以色列指望什么？以色列指望在经过九年以后，那么整个加沙呢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像今天的新加坡。但是结果九年过去了，加沙没有变成新加坡，反而把他们所有的资源都往地里面去，所以他们最少挖了31个地道，这个地下隧道。那么这个隧道不光是隧道啊，隧道是里面呢可以让什么呢？让这个机车很快冲出去，也很快的冲进来。所以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们已经挖挖挖挖一样到有的地方已经挖到敌人领土里面，1公里、2公里那么远了，已经进去那么多。所以只要都一打开，在敌人根本想都没想到，因为你还处于空间嘛，空中嘛，空中如果只要把铁穹对付好就好，那就安全了嘛。结果如果不是这次战争发现的话，那么那再迟一点点，到八月份、九月份的时候，那你看好了，很清楚，他们要发动一次叫全世界惊讶的，那这就是他们九年的成果，你看见，全世界都看得见。然后你可以看他们从不同的隧道里面冲出来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们就直接杀死人，又是等等，那是完全是不可收拾的。所以这次打完战，这次战争一共差不多40几天了，以色列真的害怕了。你就问那些住在别什巴的人，从前他们很勇敢呢，他们说因为他们毕竟安全嘛。那现在实在说来，很多的犹太住的以色列已经开始准备移民，有人想回到那边去了。虽然理想很崇高，但是他们还想他们的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以色列一直把安全抓在他自己手里，他可以不依靠人，到现在他都不肯悔改。那现在大家为什么？我们的主当然要等他悔改，因为大家知道，等到当初定十字架的时候，请大家稍微懂得一点圣经，有一点圣经常识就知道。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有没有流变之牌？没有，流变之牌多半已经被裸了，已经失落了。有没有马拉西之牌？没有，就是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犹大的人，是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如果我们的主 今天要和他兄弟相认的话，他一定要得了什么？得犹大悔改。什么意思？不要忘记，神是容赦免的神。虽然他的包容是钉在十字架上，但就公义来说，他们定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定是得罪神，他们一定要悔改才可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以色列人也要像基督一样，也要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才能够得这个福。这个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所以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就是1948年的故事。但现在50年过去了，那么听姊妹，现在你有没有记得？你有没有想到，就是1948年的时候？是很重要，这个年代是很重要的年代啊！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65年了，是吗？新中国成立是1949，所以大家算一算看，就60几年，很快就这样过去了。就这么过来以后，那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以色列是怎么样的以色列？到现在还是非常紧张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主说他要回来。而且主说我必回来。那么尤其在启示录最后一章3次他说我必回来。那么大家说神的话难道没有兑现吗？2000年了，主说快来根本就没有来呀。但是我们把这个话不对。那么根据希腊原文的主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一旦动身以后，我马上就来到。所以现在就是问这2000年到底主什么时候动身？这点很重要，但是主不是告诉我们在那无花果树发展长叶的时候，就是夏天呢，人子就站在门口，那个门是多数的门，我不知道是大门还是二门还是三门，不知道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我的客人已经到了我家的不知道哪个门，他已经动身了，不是吗？所以肯定从1948年以后，1948年就已经动身了。但以前什么时候动身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主的话很清楚，等到那以后他马上就来到。所以现在已经2014年了，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段的事情，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快到尽头了，你怎么知道主快来了，你怎么知道到时间的尽头，你怎么知道到空间的尽头，很清楚的。你只要看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，那就是1948年的事情。所以这个预言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如果没有到他那里聚集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动身了。那现在你知道他什么动身，那么好了，那主应该很快就来。但是很快就来，不要忘记了，因为主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呢，是空间的尽头决定时间的尽头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算是到了空间的尽头？所以你要继续读下去。好，读下去的时候，圣灵就怕我们会误会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怎么样呢？下面第六节，现在他说：“你做我的仆人，是雅各众支派不信，那是1948的事吗？”然后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不是大事，是一件小事。因为比起另外一件事情，这是小事。所以千万大家不要因为懂得一件圣经的预言，就跟着以色列去。以色列政治是灰色的政治，不要忘记，今天神所等候的，希望以色列人能回来。所以这个还是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国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所以我们主有个更大的使命，那个使命是什么？他不止在世界上完成了救恩，他要把这个救恩要送到地极，而且他要做外邦的国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当时主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外面去，然后特别讲到从亚伯拉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从中心到的原则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成全救恩完全救恩是我们的主在2000年前，但是把救恩带到地极的也是 所以你怎么能够说神不在历史中行走呢？明白吗？如果从第一个世纪到今天二十一个世纪，如果说真的把福音最后送到中国了，那么你时间是不早也不晚，一定是在神手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我们以为是主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就不管就没有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你读这段经很清楚，是他负责完成救恩，也是他负责把救恩送到地极的。那么像这个地极经过了两千年，神在历史中行走，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他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候、最重要的时候，让中国人能听见福音，然后他把好酒摆在后面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？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就糊涂了。我们只是读一点历史，我们历史大家都会读嘛。那做学问谁会做学问呢？但难就是你怎么从主的话来解释这些历史。所以这一段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但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主他身上有两个双重身份。第一，他是约瑟，就是1948年的时候他是被发现的。第二，他就是这个人类的救主，他把救恩要带到地极。所以呢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因为他有双重的身份，就双重的使命，所以这里预言呢是双重的应验。就是每一个东西会是双重的应验，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这一段预言的的确确是很奇妙、很奇妙的应验。那么既然讲到他那个地极，所以现在看到最后什么经？第十二经，看到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从远方来要到他那里去聚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上下文很清楚的，那就是告诉我们了。1948年以后，有连着两年的回乡潮，1949、1950，他们从全世界106个国家，包括纽西兰。包括中国在内，他们回到哪里去就回到以色列。那1948年呢，等到复国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政府呢就派了官员就到了上海，然后就最少发了5000份的签证，他们意思是所有那个时候留在那里犹太人可以回去，所以你看那时候一大批就回去了。所以如果他们回来的话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这些人从齐国来，看着这些人从远方来，所以这里的北方不是晋北啊。如果北方的话，按理来讲只是叙利亚；如果南方的话，应该指着埃及，但这里不是。这里说看着这些人从远方来，这些人从北方来。那圣经里面讲的远方的北极，指着苏联来说，指着马各，指北方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谁会想到，到了这个什么1989年的时候，忽然间柏林围墙倒塌了，莫斯科帝国已经瓦解了，做梦也没有想到。现在你看见很多那个时候，你看有100万的犹太人就回到以色列。我们有个记者，真的是记者和记者，我忘记是 CBS 的记者，他是亲耳听见德华记者说，你们这些犹太人一直吵，一直吵回去。太烦了，我自己让他们走吧。那因为神说对北方要交出来，那这是在啊，这是张张的预言。那果然，你看哥巴契夫要听话，非交出来不可，他果然就交出来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人的确从哪里回来呢？毫无疑问的是从苏联回来，从西方回来。西方的北方，这很明显指的今天的美国，指的加拿大来说的，他们就回来了。所以这里就是远方，远北、远西还有远东。那讲到远东的时候呢，圣经特别说这些从秦国来。那么也许大家有的人说，我们读过七道版的圣经的什么这个，那这里秦国不就是中国？这里应该是埃及的埃斯帕索旺上游的地方。本来有个地方是什么什么的，是一个殖民地。那么据说呢，我们曾经去过那里啊，我们曾经。你毕竟没有去过，还有有一帮温州人没有去过，